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打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你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晚上直播的时间呢，有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会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非常感恩廖医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医生，但是呢他也非常的爱我们中国的同胞，所以在精神这一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呢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那我素琴呢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最好你自己亲自来电话，这样的话医生可以给你直接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希望家人也鼓励有这一方面难处的我们的自己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孩子们亲自来电话吧。节目一开始呢就有电话在线上了，我们立刻来接听安徽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你好，崔师母。
哎，你好。今天
廖医生你好。
张弟兄你好。
是。
你好。
是。
叶神。
张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难处找廖医生啊？
我想请你们为我祷告。
是。
我吧，我介绍我一下自身的情况。
好。
就是我在14岁就得了叫强直性脊柱炎。
是。
这个病呢至今没有愈，现在已经是残疾了。我的这个脖子这个紧着转不过来，想抬不起来，想坑不下来，站呢站不直，上厕所吧都蹬不下来。我就在2010年啊，我又得了精神分裂症。
是。
精神分裂症呢，亲人介绍了给我讲了一个对象，是一个聋哑人。这个聋哑人这个精神分裂症嘛，吃药治疗，感谢神，2011年就好了。没想到到2012年这个精神分裂症又复发了，至今没愈。就是现在我这个像那个圣廖医生介绍一下，只有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现在这个精神分裂啊，精神一天到晚老是紧张。老是叫成为这个惊弓之鸟，人家一说话我就知道好像在说我，说我不好，老是往自己身上揽，都在说我。所以呢我的心里一听到人家说我就非常的气愤，
是
里面就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咒诅，只是没有嘴巴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充满了苦毒。实在是生活的太累，因为我的精神压力也太大了。
是。
我老是觉得这个睡觉啊，甚至我的做梦，我的思想心思意念人家都知道。我的一点隐私都人家都能知道。
是。
所以呢活得非常累。也请师母请廖医生为我祷告。也请这个收音机旁广大的属灵的父老弟兄姊妹啊为我祷告，求神医治。
所以你刚才说你结了婚以后其实你的病好起来，之后你又复发以后呢，你就发现常常觉得别人在说你，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压力就特别大，心中所充满了苦毒。那你现在有吃药吗？
有吃药，在治疗。
还在治疗当中。那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在治疗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咨询廖医生的呢？
我想问问这个廖医生，像我们这样的精神分裂能痊愈吗？就是吃药治疗能不能痊愈，以后 可不可以断药不吃药啊？
嗯嗯，是。
嗯，张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2010年你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有没有看医生服药啊？有没有吃药？
有。
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讲精神分裂症是比较多的病人，可以讲就是超过一半的患者会有复发的机会。
嗯，
啊，不是一次发作，
嗯，
但是有第二次、第三次，很多次发作也是比较普遍的。
嗯，
所以我们之前都讲过，就是如果有再发作的时候，
嗯，
我们讲就是需要长期的治疗，主要就是服用一些针对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嗯，
这个是最基本需要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精神分裂症是跟脑部一些脑部的细胞系统一些结构有一些生理性的改变、病变的情况，所以很需要就是药物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治疗，最基本的治疗的方法。我们之前都提过，就是药物需要长期服用，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讲，就是完全可以让这个病将来再不复发的。
嗯，
我们讲就是如果复发超过一次，就需要长期服药。所以我希望江继松跟其他的听众朋友都明白，就是这个病都跟其他一些身体的长期病患都有相似的地方，
是
好像高血压高啊、糖尿病等等，
对，
都是一个强。到现在我们医学昌明，医学很发达的时候，但是都没有办法可以完全
康复，
可以降这个病。医到一个地步就是完全不复发，但是现代的药物、现代的治疗比较先进，就是可以让病人的病情尽量可以控制得很好。
是。
另外就是有一些新一代的药物，就是副作用比较轻、比较小，所以就是对患者尽量降这个病可以控制得很稳定，但是尽量。不要面对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这样。我刚才听江弟兄就是有一些感觉、情绪，有一些忧郁，有一些焦虑，有睡眠的情况也是不太理想。
对，
这个是精神分裂症治疗之后康复之后都是会有机会出现的一些反应，一些心理的情况。所以我鼓励江弟兄，就是一方面要跟医生讲得清楚，就是你如果是睡眠不好、胃口不好、情绪有问题等等，都让医生在跟你了解，是不是要开一些另外的药物，对这些病症都可以
改善。对。
另外就是自己怎么样面对这个病。就是我们讲就是一个长期的病，
是
就是要调理好自己的思想、
情绪、
自己的看法。另外就是自己的一些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对。
好，就是要一个平衡的生活，有社交生活，我们的心理要放松一点。可以不要让自己太多压力，
是
尽量将问题早一点解决，
对，
找身边的人去帮助自己去面对面前的问题，做好一点所有生活方面都安排好一点，
是
减小压力，这个是对 这个病的再复发的机会可以减小，
哦，
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比较好一点，不要面对太多的压力，太多的问题。
对对，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重要。刚才啊，张弟兄，你说你常常觉得别人在背后在说你，对不对？那这个呢，其实不正确，人家不一定是说你，所以呢，你的想法要真的是要求神帮助你，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然后呢，从积极的乐观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明白吗？
就是我们成为信耶稣的人吧，
嗯，
在村庄上老是觉得人对我们信耶稣有看法，很反对。
是，
我们要向人传福音，人家就说我是骂他。
嗯，
我传福音怎么是骂人呢？
嗯，
传福音是得福气啊。
嗯，他们不明白。
嗯，你说叫人悔改。
是。
嗯，一些人曾经是罪人，他们不承认是罪人，说是说我们是骂人。
嗯嗯，对对对，那张弟兄啊，我觉得呢，他们不信主的时候呢，对这些不理解不明白，所以呢，他们才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你也不要跟他过意不去，我觉得你不要在意他们的这样的看法，多一点的去理解体谅他们。他们有一天明白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这样的去看你。那我觉得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方法呢，首先就是你自己先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真的是懂得交托仰望，而不是忧愁。你自己先能够快快乐乐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能够感染别人，也能够影响别人。那张弟兄啊，刚才医生讲了两个，一定好好的吃药，不要停药，因为长期的病呢，不单单只有精神分裂症，还有其他的疾病也是这样的。不是说只有精神分裂症才是需要长期吃药，另外一个就是你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每天靠神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好吗？那我们为你祷告哈，刚才你所提的为你的这样的光景祷告。这是安徽张弟兄的电话啊，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晚上有精神科医生在这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广东的林姊妹又在线上了，喂，林姊妹你好吗？哎，林姊妹你好啊。是你的电话不清楚，林姊妹。
哦，现在好一点没有啊？
哦，现在好了，是说吧。
哦，嗯，我就是这样，我知道廖医生今天上节目，所以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是我老公的问题哈。
嗯，
以前我有给师母发个电邮的，我是你应该有印象，后来我本来想发的，后来我那个电邮好像发不出去，就隔了好久。
哦，不要紧，现在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医生关于丈夫的哪一些问题呢？
我老公就是这样的，他是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去看过，我自己个人觉得他精神上面是有问题的，而且小孩子都会说的，他说常常这样发神经，他这样说哦，他就是前天他来骂我，骂的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呢、啊、他很凶很凶的样子，就是说我们呢、啊、在就说我啊，在饭食里面放毒他，他说想毒死他呢，因为嫁过老公，他常常是这样说的，就是根本是无中生有的是吗？以前也是他有时会说他同事，他说同事在水里也会下毒他，有时候他不是有时累的时候，他没感觉很累的时候啊，他身体可能感觉到不舒服，他就会这样说。
嗯嗯嗯。你的意思说丈夫说有人害他？
哦，他老是这样言跟网言一样，就是说我，说我说的多，有时候也会说他的同事啊，上班的同事都是这样，他说肯定在水里面下了毒害他，他说，他有时不是感觉累吗？有时候感觉累呀，他就会说这样的话。
哦。
也是把我骂的，我现在胸口都好疼。他每天就说我都是冤枉人的话。他说你在外面有多少多少个男人，他说你还把他们带回家里来，怎么样？
嗯，
他觉得是无中生有了。我说那你可以放，你可以安监控啊。我说那你上班的时候你可以回来看我。我说你不放心的话，我说如果我被你抓到，你把我打死怎么样都好了。他后来又不出声了，反正就是这些无中生有的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丈夫也常常怀疑，对不对？
对对对，而且他这个情况呢，是我家婆也会有这个情况。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这个精神的好像遗传还是怎么样？他有他家庭的影响过来的呢，我也不知道。
好的，
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了，
好的，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你的婆婆也有这样的跟你丈夫差不多的情况，所以这个是不是遗传，对不对？
啊，对对对，
好，
他不肯去看医生了。
好的，那我们现在请廖医生跟你交流哈。
好，林姐妹你好，首先讲就是遗传的问题，这个很难判断，因为很多不同的病，身体的病、精神的病都有一个遗传的可能，但是我们在平常临床上来看，也大部分的人他们的家人也是健康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不一定是因为遗传的关系，但是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主要就是讲就是如果家庭里面家人有问题，这个最重要就是找一些方法可以去到专家、医生、治疗师等等，去看清楚他个人的问题
是
啊，这个最好了哈、啊。但是是不是遗传，这个对病情的判断来治疗来看，这个意义不是很大，
是
啊
是。
所以这个我刚才听如果家里有相似的病情，这个也有可能，当然是遗传的原因哈。我听你讲，就是丈夫他的情况很大机会就是我们讲一些妄想性的精神分裂，
是
或是一些我们讲妄想症，
是、
这些病都是跟精神分裂是同类的啊。我们讲就是都很重要，就是先看清楚他的病是不是精神的问题，或是脑部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方说，如果年纪大，有脑中风的情况，脑退化也可以有一些妄想的。所以
他是中风，是不会中风了，现在也是45岁左右吧，也不会说太老的年纪。他就是他小时候吧，可能跟人家打架吧，这样的就好像另外一个小孩拿一个碗，可能那个头上面可以放下一个小小的手指下去的一个那个有一点点。他以前也不会，他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嘛，那个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他这个表现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后来一直到08、09年还是10年以后才开始有这个像妄想一样，他就是乱说了，就是冤枉你，反正就没有的事就是拿来说你这样，他还去去找找的说的很像的一样的。
好的，林姊妹啊，那我想听到这里的时候呢，让廖医生继续的去分析一下你丈夫的这个情况好吗？
如果病人有这些病症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判断就是有精神分裂症类的病症，这个就需要跟之前的病情况也像是，就是先找一些针对性的药物，让他治疗。
是，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如果他没有开始治疗之前，你跟他讨论、跟他理论，这个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办法可以说服他，接受一些他不相信的事情。
对，
因为他只是有这类病的人，他们的思想里面就是绝 对，相信自己所想的是正的，
嗯、
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他们也因为病的缘故，他们会坚持是对的。
嗯、
所以我们就算是家人，
嗯，
去跟他谈，他都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他的思维，
对对，
所以很重要就是需要开始治疗，
嗯，
找医生看他的情况。如果开一些药给他，吃
的
时候先稳定他
的
情况。
嗯，姊妹呀、啊，就是说先一定让你的丈夫呢看医生，接受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这样的妄想的情况呢就会减轻。而你现在就是指定他说他是妄想的话，他不一定肯接受的，明白吗？
我可以鼓励家人就是。
如果怎么让他承认他有病了，应该是我也没办法。
不需要的，现在不需要，姊妹啊，你不需要让他承认他有病。刚才医生讲得很清楚，就是先让他就是去看看医生，接受治疗。
对，
我让廖医生再补充一点哈。
啊，刚才讲的就是，真正不要跟他们理论。要他们接受他们有病，
对，
因为他们根本不接受他们有病，
对，
他们有可能反而觉得家人
是有问题，
都是不、
嗯、
都有问题的，
嗯、
对，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联想，就是家人跟外面的坏的人是一伙的，
嗯、
一同去害他自己，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们会就算对家人也有一些很愤怒啊，很暴力的反应，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所以首先就是不要跟他们太多的冲突，
对
啊，不要跟他们理论，因为这个是没有效果的，
是、
嗯、没有意义的。但是换过来就是要鼓励他去跟一些专家、一些医生去讲他的情况，让医生做一个诊断，
是
让他们可以合作明白，尝试治疗，尝试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物，这个才有机会他的病情稳定，
是
慢慢好过来，才可以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嗯、
就是辅导的阶段。
是、
啊、
是，
这个才有机会，家人、医务人员、医生，咨询师才可以跟他万万用心理的方法让他好过来。
对，
所以就是先要让药物发挥一个治疗的效果，
嗯，
万万才可以将他的病万万去跟他治疗。
是的，我觉得廖医生的这个提醒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千万不要跟他辩论，因为他不会相信你所说的是正确的，一定能够让他先接受药物的治疗，然后做心理咨询的辅导，这样才能够有效。好，这是广东林姊妹的电话。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4分，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也希望廖医生的分析跟指引呢能够对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帮助。湖南的邓弟兄在线上了，喂，邓弟兄你好吗？
哎，平安，就是我平安。
哎，你好啊，邓弟兄。
啊，你好。
是是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邓弟兄你好。
嗯，是
啊，九月平安。
是，你说吧，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先说一说姊妹的可以吗？
你是说你家姊妹啊？
不是，教会里面的。
我觉得呢，你自己需不需要廖医生帮助你？
我自己，我就是我有时候想着自己，反正感觉是没有一点用，然后睡不着。
邓弟兄，这样好不好？因为呢，我们不鼓励，就是说我们帮别人去讲他的病情，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的帮助，直接的交流。所以鼓励你，你现在这样打电话进来了，你的情况，你跟廖医生直接的沟通交流，好吗？
好。
是。
有时候我就感觉，感觉好像自己真的是。一点都没有用，有时候因为教会怎么样，是我贫穷啊，是我富，是我没有，反正意思就是说我可能穿的没他们那么富贵吧，然后他们的意思就是人要不了主，我也工资也没那么高，然后自己不如别人，有时候就老是想着就好想自杀。
现在你的问题就是说啊，你觉得你自己没有用，因为教会有些人看不起你，觉得你不够体面，穿得不够体面，而你自己精神经济方面又有压力，所以你心里面就很难过，想自杀，对吗？
对。
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40岁啊。
几岁？
40岁。
哦，今年已经40岁了。
我听两年才听了32年了。
哦，你的声音很年轻啊，所以我还以为你很年轻，年轻人。40岁哈，你有没有成家？
成了。
你也结婚了是吗？
是啊。
好，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让廖医生跟你交流哈。
邓弟兄，我想问你，有这些怎么负面的情绪有多长时间呢？
负面的情绪，因为家庭环境吧，也是我爸爸跟我妈妈老是吵架，说我不是我爸爸亲生的，所以就很自卑。反正因为小时候也想读书，爸爸又不让我读，我自己也喝过农药，就这样。反正自己被人家骗过，有时候的钱都被人骗光了，反正就觉得自己没用，老是被人骗。
好，我想问一问，就是你现在工作的情况好吗？你刚才讲你的有工作，但是你上班工作怎么样啊？
没工作。现在
哦，现在没有工作。
我是一个建筑工。
你是在工地里面干活的吗？
对。
所以现在没有工作是不是？
是啊，然后自己也有病。
哦，又有病。
又是什么病啊？
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还有那个眩晕症。
哦，腰间盘突出。
对。
那么平常有没有痛啊？身体有什么地方痛吗？
痛的时候就祷告，然后自己买一点的膏药贴着就做事业。
你在家里跟家人的关系可以吗？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理想吗？
他以前就是说我只要唱赞美诗歌和看圣经他就反对，不过现在他是不反对，但是我们一个睡楼上一个睡楼下，基本上我们是分开睡的。我真的感到信主压力好大。
邓弟兄，我先鼓励你，就是要理解自己现在面对是什么问题。你刚才讲就是你工作方面呢 在家庭里面跟太太的关系也是不太理想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如果一个人在生活方面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顺利，很多问题，很多压力，有很多麻烦的时候，就是对情绪有一个坏的影响。如果是强势的时候，对自己的性格，对自信心也是有很坏的影响。
嗯，
所以我就是鼓励邓弟兄，就是这样的情况，看一看是有主要是有没有一些方面可以想办法可以改善过来。如果你跟家人跟其他人的关系如果是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就需要先看一看有什么可以改善。
嗯，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身边的人不可以理解我们的感受，不可以做回我们身边的一个支持，一个帮助我们的情况，如果是跟家人跟朋友弟兄姊妹的关系也不理想，我们自然就是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可以跟其他人分享，很多问题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去面对，
对，
所以很多问题就弯弯就越来越严重了。
是
所以对我们的性格自信心也有很坏的影响。
对，
所以我鼓励就是邓弟兄就是可以尝试找一些方法机会去找你身边的人，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你认识的人，你的弟兄姊妹，找一些你可以信任的人，这样你的情况，这样你的感受，可以跟他们分享，让其他人可以了解你，关心你，支持你。
对，
这个万万从现在你觉得是最困难的人生性的阶段，去万万一步一步达出你的现在的范围，去万万去改善过来。因为我听邓弟兄讲就是你的自信心，你的情绪也很低的时候，也有一段很强的时间。这个我鼓励就是你首先要想清楚你现在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身边的人可以给你一些机缘，一些了解，给你一些支持。我鼓励就是叫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人可以给你一些很有用很好的支持。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要鼓励你的是，想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求神帮助你，就是不要去看负面。你刚才说教会有些人就批评你，指责你说你穿的不够体面，但是我相信教会这样去说你的人一定是少数的，因为多数的人，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是看一个人的外表，一定是看一个人的内心。所以邓弟兄啊，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就是说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能够找出那个原因，也希望教会呢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当中，能够有一些真正能够理解你体谅你的人，能够分担你的忧愁，然后呢使你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信心跟力量，继续的好好的面对你的生活，好吗？
另外我有一些补充，就是可以尝试做多一点你自己喜欢的活动。比方说你觉得听音乐看书，你觉得对你的情绪对你的感受有帮助的话，我鼓励你就是尽量用一些时间做只是对你情绪有帮助的活动，
对
自己帮助自己。但是我很相信就是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一定会安排我们身边有一些人可以有能力了解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要先自己打开你的心，将你的情况告诉一些你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有一些可以有时间去帮助你去
分担
你去听你的故事的人，
嗯、
你希望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没有找到这些人，我相信你祷告、
嗯，
上帝一定会派一些人去帮助你的。
是的，
啊、你一定要开放你的心，
嗯、
不要放弃，不要看得怎么负面。
对，
但是万万样自己从最低的谷底里面再、
嗯。走出来，
找出来哈。
是的，邓弟兄，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你的情况哈，希望神能够加力量给你。这是湖南邓弟兄的电话。现在我们先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要因我的神喜乐，我的灵魂必不落在阴间，我必得见我的圣者。我献上赞美，我努力歌颂，歌颂主的恩典无穷。他的话语深知我的心中，歌向主爱如春风。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有一位爱我的神，为我受死，领我进入永生的门，唤醒我沉睡的灵魂。
蒙恩的人是这首诗歌的曲名，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让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度过每一天。我们的辅导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车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车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谢谢，又打电话过来了。
是是是，是车姊妹，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
你好，
嗯，
蔡姐妹你好，
是，
谢谢，
嗯，
廖医生啊，我就是很需要你的帮助，什么呢？我的儿子十岁了吧，我不也讲过吗？我在怀孕期间是有强迫症和那个就是抑郁症嘛，
嗯，
然后呢，你说的我害怕对孩子有一些影响，因为我在怀孕期间经常的恐惧、忧虑，经常的那个恐惧的非常的那个大。然后呢，现在我的孩子呢，今天遇到的情况非常让我害怕担忧。
嗯，
就是呢，他在学校的时候呢，他们的老师放了一部电影给他们看。
嗯，
我问他的时候，他连提都不敢提，他都吓哭了。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全班的同学都看了电视这个电影，他们害不害怕？他说他们不害怕，他说恐怕是我天生胆小。
嗯，
那妈妈跟廖医生讲电话，回头再跟你讲啊。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呢，就害怕了，就说的。幸亏说有个同学把那个一个手机给他看了之后，他说他情绪缓解多了。回来以后呢，他就不敢吃饭，就是抱着我的手机看那些，就是那个喜羊羊些那个东西，他来看的缓解自己的情绪。我又不敢问他，一问他说连提都不让我提。他说，然后他就害怕，就是我问他的时候，他说的你不要问了，就这样似的。我就非常的担心。之后到晚上，我说你写作业吧，他就到楼上来写作业。
嗯，
然后他说妈妈，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连作业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写，我来上床睡觉。
嗯，
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怕我今天晚上做噩梦，说你做噩梦的时候你要喊我。然后我说那妈妈给那个廖医生打电话，我们一起问问他，你把你今天情况跟他说一下的。
嗯，
他说的那个行。最后他现在睡觉了，起来之后呢，我也不敢更多的问他。我就说的他这个情况就跟我原先在怀孕的时候就是的，看到一件害怕的东西，或者说看到一个电影，根据那个像就像人说看耶稣钉十字架都感到非常的就是为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心里边会有，但是我看就是惧怕，我看的就是一种恐惧，甚至恐惧的时候连好长一段时间，大概在一个月以上时间我都在那种恐惧当中，
是是，
就是走不出来这个阴影。
所以你现在
孩子也是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担心的是，担心的是你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也有这一方面的忧郁吗？
对，也有这个恐惧，就是他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他害怕的时候，
对，
这个屋子到那个屋子，我在这屋他去拿东西都不行，都要陪他。
好，那车子妹啊，我想问的是，因为我们时间要抓紧呢，后面很多的电话，你最想问廖医生的是什么？
我最想问廖医生的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处理，怎么去帮助他？因为他这样情况，他连作业不能写了，影响到上学，也影响到他的就是吃饭，现在好像都吃不下去似的。
嗯，好。
嗯，好，千姊妹，
对，
我听你讲，就是你的儿子现在有一些晚上睡得不好，有发噩梦的情况，是不是？
胆子小，害怕。
啊，胆子小，这个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
他就是从我，他好像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吧。
五六岁的时候，这是有，
我就怀疑担心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的话对他有影响。
这个就是有好几年的情况，出现一些情绪的问题。我首先鼓励姊妹就是不要想的太多，是不是跟自己怀孕的时候发生一些情绪啊，一些什么营养啊，或者是先天的问题。我们心理学的角度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性格情绪都是多方面的原因组成的，有先天有后天。先天有遗传的因素，也有一些是在母亲怀孕时期的一些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些我们可以讲，
那么有这样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讲就是先天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了。但是更重要就是后天的影响，这个往往就是我们讲最重要。另外就是一个可以改变的因素，因为现在孩子儿子还是只有十岁，这个就是他脑部他情绪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很重要。就是切姊妹，我鼓励你就尽量要了解孩子的需要。很多时候父亲母亲的情绪，父亲母亲的性格怎么样看待一些事情，
对
某些事情的看法，一些反应都是直接
影响孩子的，
影响孩子的心理发育。很多时候我们从经验，从外国，从前的一些观察，就是知道如果是用一些方法用如果是母亲父亲他们对一个情况是很恐惧的话，这个很容易就是给
孩
子影响孩
子，对对，
也对某一些事情，比方说是某一类动物，一些小昆虫也他们也可以令他们也很紧张很恐惧某一些特定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恐惧是很容易可以后天去影响孩子的。所以我鼓励切姊妹就是要明白，孩子现在对很多的事情都很敏感，对，特别
是
在家里对父亲，特别是母亲，因为母亲很多时候对孩子的心理的影响是最密切的，最大的。所以我鼓励切姊妹就是先看清楚你自己对很多事情是不是就有比较容易敏感啊，容易紧张啊，
是的，
比较有一个很固执的看法，很多自己的一些担心，这个是对孩子比较影响比较大的。所以我希望很多朋友就要明白，我们的孩子他们的将来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发育的时期，他们的心理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在身边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心理 对他们很有影响。
对对。
啊，我们研究就是母亲如果他们有产后忧郁症，或是是后来他们有妇女的忧郁症，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另外就是对他们的迹象智商也有影响的。如果母亲他们的情绪稳定，他们对事情看法很有一个理性的看法，不要让很多事情就制造很多的压力，很多不必要的
情绪化
情绪，这个对孩子是比较好的。
对对，
所以我鼓励就是所有的做父亲母亲做家长的听众朋友就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自己在家里跟其他人的互动是影响，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
最大的最大的。
所以我们就是最希望就是家做父母的就是可以对一些事情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看法，不要很容易就出现一些情绪，一些焦虑，一些不必要的担心，
对，
让孩子就是什么事情都很怕，很担心，他们对很多环境啊、人物啊、动物啊什么都很怕，这个对他们慢慢就有一些情绪，最常见就是焦虑症，睡眠睡得不好，情绪不好，胆小等等。
我家的孩子就是对一些什么害怕呢，就是对死人还有看到坟墓，那就好像就跟我过去看那些东西害怕一样，好像
对，所以呢，
不知道为什么
车子妹啊，我刚才那个廖医生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孩子呢是受父母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也鼓励你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是你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也祷告求神能够让你在跟孩子的互动方面能够有一个好的情绪哈。好，这是安徽车子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安徽王弟兄的电话。喂，王弟兄你好吗？
啊，周子妹辛苦了。
是是是，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像我这个精神病也有十多年了，就是什么时候能好？另外那个这个教会也那个弟兄姐妹也没人问我，也没人问我这事，我一个人很孤独。有时候还这个那个，当地这个精神病院说我吃到精神病院脑子变傻了，这呆了都是。
哦，你患精神疾病已经十多年，教会弟兄姊妹也没有人关心，你感到很孤单。现在医院就是说你要长期吃药，你觉得吃药吃的你自己本身都有一点傻一傻，对不对？
我本来就是这个精神又不是正常，又不像人其他人一样，就是智力有点低，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反正上来上了嘛，但是他上来上来老是想上来，而且其他事情都不知道，就是有点和不是正常人不一样，就是。
好，那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谈哈。
王弟兄，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你刚才讲就是在教会里面你感觉不是有很多好的朋友，好的
没有弟兄姊妹
关系，兄姊妹很了解自己。
你
平常的生活怎么样？
有时候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们都不理会，有时候也不搭理人，也不跟你问你的事，也不这样，就是我觉得不对，这样的事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要互相关心互相带走，他们也不问，就是跟他们说话也不理会。
没有人理你，对不对？
对。
我鼓励黄弟兄就是要找机会将自己的问题可以清楚的讲给你身边的人明白清楚。如果你生活上面有什么问题，尽量就是让其他人去帮助你哈。如果你情绪有问题，就要跟可以理解你的人去让他们明白，让他们可以知道你的担心，你的情绪，这个才可以有效的跟你关心你，去帮助你。因为如果你的病情 没有控制的好，你的思想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如果你讲的不清楚，其他人没办法可以明白了解你的困难，
嗯，
他们是不容易去帮助你的。
嗯，
好，我想问王弟兄，你现在有治疗吗？有没有吃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吗？
哦，现在我正在仍然坚持吃了，已经十多天，一直吃了，现在减到他剩下三盒吧。现在是一直睡不好，睡觉做噩梦，就是因为带到他，也是老是神明听祷告，好像是也做噩梦。我喝害怕的话，晚上就睡觉，睡不好，有四五小时。现在能睡到七小时，那就吃那药之后，又医生给我调一下药，就是就吃了，就能睡七小时，就是。
嗯嗯嗯，
我鼓励就是王弟兄要考虑就是要继续接受医生的治疗，因为如果病情控制的不太稳定，你的情绪一定不太好。另外就是你思想比较不清楚的时候，其他人就不容易去帮助你。
对对对，这是安徽王弟兄的电话。好，还有一位浙江的高姊妹也在线上了。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喂，师母你好。
是你好。
廖医师你好。
高姊妹你好。
祝总你好。
好，请说。
我想问问廖医生，我焦虑症能否停药，还是一直吃下去？我上次脚受伤了，被车撞了几个月，我也给师母打过电话，我几个月没吃了，家里有事疫情嘛，又要吃药了。
嗯，
现在吃那个福派色症美丽去芯片这个药，吃半粒。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要一直吃下去，还是能否停药？我就问问廖医生师母。
高姐妹，我想问你吃药吃了多长时间？
好多年了，我就是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停停吃吃，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要吃两粒的。
嗯，所以你的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对吗？
嗯，对对，我就是很紧张。
我想问高姊妹，你现在年纪有多大？
我现在47岁了。
啊，我想问，从之前的你的焦虑症有多严重啊？有什么症状啊？有什么焦虑等等？
我就是那个做梦的时候，那个人都会飞起来的做梦。
除了做梦之外，白天你跟人的互动有什么问题吗？
有时候我家里的人他们说我的话，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嘛，他们要说我的话，我就要打人了。
哦，你还会打人是吗？
哎，就是控制不住，就是情绪就要打人。
哦，
我师母上次脚受伤也打过那次电话了。
嗯，
几年里面哪一个时间你的情况最理想最好的？
我是个单亲家庭，一直是从艰难当中度过，靠着神的恩典度过来的。
嗯，吃药之后有痊愈吗？有没有改善呢？吃药？
我上次脚被车撞死，太糟了，几个月没吃。
那段时间没有吃药，因为被车撞开刀，那个时候的情况怎么样？
什么也不想，就是吃晚上是吃安眠药的，吃一礼拜，爱是注射片，爱是注射片，吃一礼拜。
嗯，除了药物之外，有没有什么心理的治疗啊？心理咨询呢？心理
有没有看过
辅导等等？
对，
没，上次去嘉兴看过了。
哦，你到嘉兴看过心理咨询师吗？
他说是我是焦虑症。
好，一般来讲，焦虑症是对药物，另外对心理咨询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嗯，
所以我鼓励高姊妹，就是如果你之前医生跟你开的药很有用，对你的病情有很好的改善，这个是好消息，就是药物对你的病有作用。但是如果是你现在想可不可以停药的时候，我鼓励就是你跟你的医生讨论，因为他最之前的医生给你治疗的医生，他们最清楚就是药物对你的作用。
嗯，
有多好。另外你自己应该可以分别，就是治疗药治疗之后你的焦虑症有多大的改善。
嗯，
因为如果单单吃药不调理自己的心理的素质，这个就不太完全了。因为我们讲就是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才是对焦虑症最好的治疗。所以我鼓励就是你看一看，如果你有机会找一些心理治疗的服务，可如果是对你也有用，这个才治疗好一点才停药，那么停药的机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你还没有完全好过来，你就
停药的话，
停药
就危险，
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焦虑的情况会
复发
再严重一点。这个对你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对对对，那这是浙江高姊妹她问到她自己患这样的焦虑症可否停药。那我知道今天我们后面接电话的同工告诉我们今天的电话多之外呢，很多人打电话问廖医生他们在吃药当中可否停药。那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廖医生能不能够帮一帮这些同工。
这个问题是蛮复杂的，但是也很简单。
是
我不分开什么种类的精神病来看。
是
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脑部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是
脑部，上帝给我们的脑部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也有很多机会会出现一些病变，一些失调。在不同的年纪，我们的脑部某一些地方某一些结构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有些不太好的分泌的生理等等的因素，有一些时候需要治疗。
是
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开放的态度。
是
就是看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去治疗，有一些心理的方法，有一些生理的方法。生理的方法就是主要是药物，
是
就是让我们有这些有用的药物可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脑部一些精神的问题。我们用以这个态度去看吃药就是比较坚决了，比较理想了。
是
很多病，很多脑部的病都不是短期的。如果是再次发作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如果药物需要长期的治疗，对脑部不单单可以减小复发的机会，也可以对脑部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因为我们讲就是脑部是一个很奇妙的器官，如果常常让它有一些病变发出来，发作，对脑部的脑细胞是有一定的破坏。所以我们就需要去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脑部了。
是的，
药物是有用的。
是的，
很多时候
药物是有用的，所以呢一定要听医生的吩咐，好好的服药。时间呢真的是我们觉得不够，那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再次的谢谢廖医生在忙碌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
不用客气，
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今天没有打电话进来，但是借助今天的个案呢也能够对你的精神方面的治疗能够有一些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